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内政、外交、经济面临多重危机，高层们聚集在北戴河讨论哪些话题？赖清德过境美国，解放军东海演习，两岸互批对方挑衅，究竟谁才是麻烦制造者呢？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了，不过首先我们大家看到的是，有迹象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党内高层们一起聚集在北戴河休假，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蔡奇还受习近平的委托，和57名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专家在北戴河会面。中共内政、外交、经济面临多重危机，以及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共敏感技术投资之际，中共高层聚集在北戴河讨论哪些话题呢？此外，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的社长中泽克二引述一位中共党内消息人士指出，在江泽民去世、胡锦涛20大被请出场之后，这是第一次所有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会议。那么全党元老消失的北戴河，其结果将会如何？完全缺乏制衡力量的集权治理模式，在中共麻烦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要如何评估与管控其决策风险？习近平是否会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再次出现不可挽回的误判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黄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在台北的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黄理事长。黄理事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北戴河碰上了洪灾啊，这个军队没有出动救灾，领导也没有出动慰问啊，这说明了军心是极端不稳，政情也极端不稳。您怎么观察今年的北戴河呢，陈破空先生？
我想这个领导人没有慰问，倒不是因为说政局不稳，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10年形成的政治传统。因为以前呢，李克强在位的时候，因为团派属于改革派、开明派，每到天灾人祸，他坚持去现场，尽管习近平不高兴。但是现在李克强和汪洋团派被赶出局，赶出局之后，并不是说现在的总理李强不去，而是习近平不让他去，因为如果去的话，认为李强是出风头、树立自己。那么习近平本身呢，出于安全考虑，从来不去天灾人祸的现场。反正王沪宁已经告诉他一个塔西佗原理，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丧失。你去现场不现场都不会受到好评，所以并不是因为。另外军队呢，原来军队还象征性的抗洪救灾，现在军队主要是维稳，洪水来的时候军队不在，没有军队的影子，只是有一些摆拍造假。但是洪水退了，军队却进场了，还甚至有的地方开出坦克，就说明他们是维稳。只要有灾民在抱怨、在呼天抢地，那么这个灾民就会成为政府的敌人。所以这样的情况看来，北戴河的确是麻烦不小，但是几乎所有的麻烦都是他们自找的。
接下来我想请黄青龙跟我们谈的是，这次的北戴河究竟谈哪些话题？我们知道现在中共内部可以说是面临的这个内政、外交、经济的这个多重危机啊。您认为今年的北戴河，中共高层们聚集在一起会讨论哪些话题呢？黄青龙，黄理事长。
对，坦白说哈，每年的北戴河啊，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啊，也都只能从外围来做一个推测啊。因为它几乎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直接的证实的消息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用一个常理来推测啊。首先啊，现在看到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啊，刚刚陈破空先生讲到，现在是天灾人祸啊。但是我看这个天灾人祸啊，不会是习近平当局啊现在所关注的啊。他现在关注的恐怕更多了。首先第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怎么办啊？
是。
那么这一阵子以来啊，坏消息不断啊，出口啊是已经这个两位数的下跌，然后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啊接连的暴雷啊，而且这一波的房地产啊看起来啊 它不是像一个个案，它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啊，从恒大到碧桂园，那么这个前中国等于是最大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企业啊，现在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兑现他们发行的债券。
嗯，
那么已经有人推测，尤其碧桂园的影响最大啊，因为它牵涉到的是它在几百个城市，然后呢它的行业啊往下拓展啊，相关联的产业可能都有几十个，牵涉到的是几千万人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投资集团啊，也受到房企的连累啊，像远洋，像这个这个中盛，这个信托啊，那么中融信托啊，这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这一些的企业，也就是说啊，现在会从房地产企业蔓延到金融体系啊。那么这些问题啊，严格讲起来的话，当然跟习近平在任这十多年来政策上的反复跟倒行逆施有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所谓的像疫情之后要向外开放市场，但是呢，现在呢居然今年第一季啊，那么到入境中国的这个旅客啊，相比这个疫情，相比于前几年呢、啊，居然只有这个10%左右。那么外来的投资呢，也下跌到剩下只有20%啊。所以光是经济的问题，我估计啊，就大概在会议上就可以谈非常久了。
好的，感谢这个黄理事长的分析。要请教陈破空先生，究竟今年北戴河特聚焦在哪些话题呢？除了刚刚提到天灾人祸，还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美中关系会不会也是讨论的重点？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可能之前我们大家很关注那个秦刚事件啊，也会在北戴河进行讨论并做出一个结论。您认为这个北戴河前夕爆发，我们知道这个秦刚还有火箭军的事件，是不是会伤及习近平的权威啊？还有究竟北戴河会议当中大家会聚焦在哪些重要的话题呢？陈破空先生。
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啊、通常是两个星期，也就是说15天。那么到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可能是今天之后就结束了。那么两个星期它可以谈很多的话题，其中我认为就可以涉及到秦刚的事情、火箭军的问题，还有中美关系、这个经济问题，甚至于呢就是是否要攻打台湾。因为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啊，正在开会的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又罕见的到了俄罗斯访问。他4月份去了，现在8月份又去。去了之后不仅要访问俄罗斯，还要访问白俄罗斯，看上去啊似乎要加强跟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不排除啊北戴河做出了某种决议，然后派李尚福去啊加强这种关系。反正中美关系改善无望，而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中国的这个经济啊也是直线的下滑。那么有可能形成一个就是俄罗斯所说的轴心国。轴心国形成之后，说的少一点的就是继续捆绑去攻击乌克兰或者是威胁台湾。说的重一点，就可能发动台海大战，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话题。另外的话题就是，秦刚呢是肯定会一直他的职务，三个职务会一撤到底。他的外交部长已经被撤了，中共一个人，中共的高层一个人不出事，这一出事啊，就是出事到底，不会在中途。所以他的国务委员最快的话是下个月双月8月份，就这个月8月底开人大常委会的时候就可能被免除，慢的话是明年3月份。人大政协开两会的时候免除，而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呢，会在下次，比如说2中全会或者3中全会的时候、啊、被免除。所以秦刚的习近平他分头处理了，先外交部长，然后国务委员，还有中央委员，这主要是为了减少震动，因为秦刚毕竟是他亲自提拔的亲信人物，连升3级，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另外，其他中美关系啊，经济这个全面的崩坏，刚才黄教授已经讲到了，我说这些麻烦全是中共制造的，因为经济上它是过去3年、7年、3年封城破坏，还有过去10年的破坏，他以为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要有引进外资，要搞反间谍法。另外像这个本来是一个洪水和台风暴雨的问题，结果搞成的就是人为的泄洪保雄安，而雄安是习近平自己的创造，为了保一个没有人烟的雄安，牺牲了百万人口的涿州，都是自己造的。同样道理，美国对他采取措施也是自己造的。我就说这里的麻烦，真正的麻烦是自找的，实际上并没有外来给他主动的麻烦。习近平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对内的加强镇压，对外加强威胁，招致了他全方位的危机。
黄清龙理事长刚才这个陈破公先生认为说，今年的北戴河这个麻烦看起来特别多，而且这些麻烦都是中共自找的，不晓得你怎么看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一题想要聚焦在比较多在这个美中关系方面，刚谈了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嘛。那个蔡奇这次是受习近平之托，在北戴河和57名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技术在内等的这些高科技的专家们会面啊，那令人想到说，美国总统拜登其实日前就在这个北戴河高层们聚会之际呢，是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中国敏感技术的投资，而且拜登总统他还亲自以总统身份说，这个中共现在是一颗定时炸弹，习近平呢则是坏人做坏事啊。这个不晓得您怎么观察，美国好像每次总是选在这个北戴河的这个时候，好像对中共来出重拳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陈伯公先谈到的啊，就是中共自找的这样子的，其实更直接的讲哈，应该说是习近平的这种作茧自缚啊。那么可以说啊，他从2012年上任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他一开始啊就是要打破两任10年，就是要追求这个永久执政啊。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在内部用整肃反贪的名义啊，那么一波接一波的这个政治的运动。那么在国外的部分呢，他也必须要建立一个好像迎接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来作为他内部啊巩固权力的一个手段，战狼外交，那么等等的这一些措施都是啊。那么可以讲啊，今天啊这个中国所面临的，包括内部的，我们讲到说像房地产的问题，这跟当然跟他的政策有关，现在民营企业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沦丧，当然也跟他的政策有关。那么国际上的对他的一个所谓天下为中啊，这当然也跟他所树立出来对全球的威胁所带来的一个反击有关，所以的确是习近平是自己找的啊。好，那讲到这个美国拜登政府啊，对拜登政府啊，对于这个习近平，就对中国政府，对中国这一两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关键技术的制裁，非常非常的巧啊。因为去年也在北戴河期间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啊有一个所谓的佩洛西访问台湾，那么老共呢搞了一个这个围岛封岛演习啊，那么之后没多久啊，接下来那么这个中国呢又一连串的取消了美中的这个军事的沟通机制，暂停了5个美中的合作项目，而且呢，那么还在台湾海峡的周边呢进行了这个导弹试射跟海空演习啊。那么结果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一样在8月份啊，那么拜登就签署这个晶片跟科学法案啊。那么接着呢，主要就是12号开始，美国宣布有4项技术出口的管制。那么另外呢，8月15号，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啊，3纳米以下的半导体 EDA 软件呢、啊、就禁止出口啊。好，这一连串的刚好都发生在去年了、啊。不过呢，有人认为说啊，是不是冲着中共的20大啊？因为20大在10月召开，习近平为了通过他的这个第三个任期啊，我认为去年那个时间点比较可能的，反而是跟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对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封岛演习啊，这个风波可能更加的，因为它触动了美国国会，给白宫、给国会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至于今年的部分呢，应该讲说，我认为是从 G7 的这个东京会议之后啊，所形成的西方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叫做去风险啊。那事实上呢，他们现在不再讲脱钩，不再讲 decoupling 啊，要去风险。但事实上，去风险针对的就是高科技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高科技的部分是要跟中国脱钩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法令啊，在8月9号公布出来，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半导体啊，那么这个量子技术啊，还有一个 AI 的这些发展，这都是掐准的这个所谓的跟国安有关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科技的发展有关的啊，就摆明了就是说，那么认为啊，的确就像拜登说的啊，习近平啊，这个是一个现在是个坏蛋，可能会做坏事，在碰到坏的情况底下，那么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要不让你有机会，那么利用啊美中之间的这个过去的合作的机制啊， 来达到做坏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立场是很明显很清楚的。
嗯，好的，陈柏宏先生，刚才这个黄清龙理事长他分析了这个连续两年啊，美方好像都刚好恰巧在这个时间点上啊，对这个中共出招，不晓得您怎么看？另外就是，当然这次北戴河大家不止这个外媒也在关注啊，包括日经亚洲的前分社社长中泽克二，他一直在观察着中共内部政治。他引述这个党内的消息人士指出，在这个江泽民去世，还有这个胡锦涛，大家知道的二十大被请出场之后啊，这次的北戴河是第一次所有中共最具有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那么元老消失的北戴河，其结果将会如何？也想听听看陈柏宏先生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我补充一下，刚才黄教授讲到，去年八月份呢提到，美国众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所造成的风波和美国采取的措施，但是我觉得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会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采取动作呢？去年北戴河期间，通过芯片法案，今年北戴河期间呢，通过这个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共的敏感领域的法案，行政命令，那就是因为北戴河会议啊，美国考量是中共权力斗争有可能激化的会议，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啊，围绕二十大前最后一次北戴河会议，肯定这个习派跟团派，还有习派跟政治老人之间有激烈的斗争，所以拜登那个时候出使呢，希望能够影响一下中共的政局。那么今年呢，尽管政治元老不参加了，但是北戴河会仍然有可能把很多问题摊出来，这些问题任何摊出来都对习近平不利，习近平如果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是非常尴尬的，领导无方，内政外交的一塌失败，一地鸡毛。而这个洪水啊，这个因为这个雄安的决策错误，导致这个洪水啊，人为的洪水淹了这么多的广大的地区。那回头来说，这个拜登出手是在这个时候。另外，拜登呢是应该很清楚，从去年到今年呢，中国的威胁对台湾的威胁对周边的威胁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所以去年呢，觉得是从产品、技术、设备上去围堵中共，现在觉得还不够，还要限制美国的资金前往中国。因为拜登有足够的情报来源支撑这一点，他知道情况非常危险。说六月份他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不在乎习近平怎么反应，这次又说，他们遇到了麻烦，他们是定时炸弹，他们经济遇到了问题，那么他们是一帮坏家伙，在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干坏事。他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所掌握情报来源。说这样的情况下，他觉得有必要采取补救措施，要不仅要限制产品技术啊进入中国，还要限制资金进入中国。所以可以说，世界上说了一句话，说拜登打响了外资撤离中国的第一枪，可以说起了个示范作用，其他的外资都不仅在撤离，而且马上进入了观望状态。这是要让中共在军事科技和监控技术上被卡住，因为他用芯片，用这些东西，用外资发展什么呢？第一个对中国人民的监控，无所不在的监控；第二个就是对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威胁，严重的威胁。所以拜登必须采取这个措施，而且说几乎是来不及了，必须堵住这样的漏洞。
好的，也想继续请教黄清龙理事长。刚才我说日经亚洲怎么分析这一次的北戴河，说这一次第一次所有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会议哦。那么这份日经亚洲的报道还分析说，中共建立了习近平的集权统治，取代了之前的所谓这个集体领导体制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纠正有问题的重大政策的唯一办法，就是习近平还要亲自承认他这个，并且责令改正哦。但此举也意味着最高领导人是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使其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选项。日经亚洲是分析啊，您认为失去制衡力量的中共现在要如何管控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决策风险呢？黄清龙，黄理事长，
我觉得是那个应该这样讲哈，在习近平啊，这个成功的在二十大得到了他的第三个任期啊，那么特别重要的是在七常委当中啊，是清一色的习家军啊。那么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他已经没有元老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力量啊，所以他并不是到现在到北戴河去才出现的这样的状况啊。当然他这样的描述啊，如果来比较去年前年，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差异。那我刚讲到说，事实上这是在去年二十大之后就已经产生了啊。那么你现在形成了一个定于一尊啊，那么有人说这个叫一人体制，我把它称为一尊体制啊，大家称习近平叫一尊嘛啊。那么一尊体制的话呢，他不可能承认错误啊，他只会去碰到的这种问题的时候，要么就推给别人，要么就用靠他现在更激烈的一个控制的手段 来进行镇压啊。我们的确看到，像以现在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跟华北的这个水灾来看的话，中共摆的还是这一套啊，完全是把所有灾民的情况置之不顾啊。即这个领导人不去也就算了啊，这个所有灾民的诉求啊，那么事实上都没有被听到啊。但最后现在媒体天天在播的是这个这个军人军队啊，这个武警啊怎么样去救灾的这些画面啊。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说我们讲的说一尊体制底下啊，这个犯错当然会发生啊，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历史上颠扑不破的一个道理啊。事实上习近平上任到现在，即使在他还没有能够这个七常委清一色的时代，他的很多的决策我们已经有看得出来啊，包括像雄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这个这个失败的一个政策，几乎可以预测所谓千年大计是笑话一场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战狼外交导致全世界对中国的一个抵制啊。那么还有三年的疫情，乃至于房地产还有教育产业种种的所谓的新经济的这些措施啊，全部都错啊。那么这一人体制底下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个领导人第一个，他容易犯错而不会被纠错啊，特别是这个领导人如果他的水平太低，他的眼界不够的话，那么就更容易犯错。但是偏偏在目前情况底下，他的内部已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均衡抗衡的一个，或者说能够这个check and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出现啊，所以可以说啊，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也是一个悲剧了。
嗯，好的，感谢黄青龙黄理事长。我很快来念一下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再请教两位来宾啊。这位在推特上的网友叫赵峰，他说北戴河是非常务虚的会议，就好像拜登和特朗普一样，对立观点的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个机会。那么元老会拿出过去的学识啊和经验，提供一些指导和建议。这次北戴河会议将为目前的中美战争指出方向，为整垮美国、击败美国来制定中共一系列的策略啊，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 William， 他说不是元老出局啊，以前还争论怎么样挽救共产党，现在船要沉了，回天乏力，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习近平倒是想要所有的人和他一起共同承担责任啊，元老们谁会支持习近平？自从胡锦涛被架出会场之后呢，元老们就跟习近平划清界限了，亡党的历史罪责要由习一个人来承担。网友 XM 徐他说，这些元老现在担心的是自己的高干病房和特权，家族的儿子的利益是罪大恶极的，就是他们才是改革真正的绊脚石。现在的改革重点就是共产党高管的权力怎么应用，他们愿意放弃那些人民有哪些权利，以及怎么样保障和维护啊？这个共产党特别是高官家族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社会太残酷了。陈云、薄一波、江泽民、王震，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答案，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会在意决策的风险，因为风险的代价是国家，人民在承担，自己不用承担。一旦在意风险，就需要权力分散，这和习近平的集权不符。习也不在意各种危机，他可以说服全党，正因为有这些内外的危机，因此才需要团结在我的周围啊，他在意的只有权力。David Chen 这位网友他说，越是危机四伏，习近平越要集权，当别的声音关掉之后呢，他就越有可能出现形势误判，而后就越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了。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这个意见啊，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是不是现在这个习近平他缺乏了这些这个元老们给他的这个意见和权力制衡之后，更有可能做出一些误判？尤其在严重重要的问题上，比如说像是台湾问题，会不会做出一些比较疯狂或者是错误的决策呢？请教陈破空先生。
过去十年多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习近平呢是权力斗争的高手，但是治国理政的低手。那么一般的原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原理就是一人成功全党失败，一人成功全国失败，斯大林、毛泽东时代都如此。现在习近平权力斗争成功了，他以为安排上他的人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啊、中美关系啊，什么都可以摆平。但是他没有想到，失去制衡之后，这些问题反而不能解决，因为他的性格特点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什么都要他排版，别人都不敢动。说不敢动的情况下，几乎这些领导干部都成了摆设，从上到下的懒政、惰政、怠政，包括这次水灾，连那个涿州市委书记、市长都失踪了，老百姓要寻找失踪的人。刚才那几位 网友呢提到这些问题啊，有各自的角度。其中有位提到说，元老也跟习近平划清，这的确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当习近平要排除元老的影响，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二十大闭幕式上把前任总书记、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当场驾临之后呢，他就不需要元老的影响，说北戴河会议不是元老来不来的问题，他是千方百计堵住元老不让人家来。甚至有可能堵住刚刚卸任的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不参加会议，说他要一言堂。另外呢，元老其实走的时候也就是让你去干，这包括李克强、汪洋，要出局就出局，让你们习派去看干干吧，让你去干，看你们干出什么结果。而从二十大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的确看到习派是干得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内政外交彻底失败，整个的失败，连一个水灾都无法打理，经济是节节败退。这里看习近平呢，他盲目的选毛泽东，他以为毛泽东就是不在乎，什么经济破败了、人口饿死了啊，这个文物破坏了、国际孤立了，不在乎。他以为他是毛泽东，但是时代不一样，时空背景不一样。毛泽东那个时代的确只有世界上少数的民主国家，很多的共产党国家、很多的专制国家，毛泽东那个时候有时代背景，为所欲为，把国家要搞垮，他不负责任。但是习近平现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出过国，说他这一套忽悠人根本就忽悠不了。互联网他严格的管控，但稍不注意的话，全都是反对他的声音啊，包括这个反共的声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硬比毛泽东，我用他这个硬撑呢，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果毛泽东当时硬撑，还有所谓打天下的那种威信，习近平既没有打天下，也没有治国理政的才干。
好的，我想
这个就是靠斯大林式的这种权力斗争。他才出来的可能会重大失败。
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我再很快念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就请这个黄青龙理事长的回应一下。网友鱼次郎他说，只有在对比之下，强烈的中国人才会知道自己遭受了多大的痛苦，自己的国家闹水灾，敢去享乐度假的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共高官了。就连北韩的金三胖都知道要表演，亲自现场指挥救灾，而中国的官员连北韩都不如，所以他们才敢毫无预警的挖堤坝泄洪来淹这个涿州，才敢对水灾造成的人命伤亡视而不见。中共70年的独裁统治史，你们能不能举出自己救灾成功的一个案例啊？还有一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记得毛太祖时期有一个说法，就是哪位做了蠢事啊，就会被称之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尊目前的所作所为就是另类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永远都是在做蠢事，永远都是在做烂尾的事。只要此人在位啊，中国人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还有一位推特上的网友叫国殇70年，他说这个大厦将倾，北戴河的中共高层已经没有太多的好办法了，他们可能只剩两个选项，一是推行红色恐怖，杀人断网晋升，挑起战争，闭关锁国，全面的进入西朝鲜时代；二将官员的工资降至中国的中产标准，月薪3000块，建立民选纪委，征反腐，还有全面取消官员超国民待遇，官员公布财产，停止金元外交等，恢复民众的信心，这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建议啊。黄青龙理事长，你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些意见？还有究竟这个习近平他现在究竟会不会在各种重大问题上，包括台湾问题，做出一个疯狂错误的一个误判？现在中共党内还有哪些选项呢？像我们刚网友说的，请教您最后看法。
对，我想刚刚第三位网友啊提到了这个一些正面的哈的期望哈，我想这个的确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期望了哈，但是很不现实了，因为以现在中共的一个状态，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状态哈，这个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啊，应该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好，那我们回到一个非常大家很这个很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么样子的，这个内外有这么大的挑战跟问题的话，那么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习近平啊，他会不会为了转移啊这个国内的焦点做出疯狂的决策啊？这个很多人立刻想到是说会不会对台湾来这个攻打啊？
是
我个人的判断是不会啊，我个人判断不会。那我个人判断不会，不是说他出于什么两岸同胞情啊，都不是这一些啊。我跟习近平接触过好多次啊， 我们从来都不必从这些角度来思考。那么主要的是因为啊，他就跟一个独裁者的这个任何独裁者，尤其是极端的独裁者一样啊，他是把权力啊看得比谁都重要。严格讲啊，以中共的体制啊，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高阶干部啊，他们本来在乎的就是共产党，在乎的是党而不是国家啊。那么一到习近平的话，更在乎的是除了共产党。那么更在乎的是他个人的权利啊，因为你共产党要先存在，他才有权利啊。而现在啊，现在如果说他要轻易对台湾来这个出兵的话，他必须要看到的是他可能付出的代价跟风险有多大。那么尤其在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看到俄罗斯现在的处境啊，那么台湾啊跟中国啊。跟中国大陆还隔着一个海峡，而且到时候美日啊是不可能袖手旁观。台湾本身的这个武力的一个防御啊，应该讲说是比乌克兰这个平原千里的这样的状态可能要更加的强大啊。所以呢，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也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这个时候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邪念的话，他另外一个脑筋应该会立刻提醒他，这可能会让你的党溃败，可能会让你万劫不复。他如果想到这一点，我想他就不会在，至少在目前来看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陈伯国先生，那你怎么看刚才黄清龙理事长所说的？当然，这一次北戴河很多人说是乌云密布，所以说这习近平是危机四伏，他会不会做出一些转移注意力的这种错误的决策？尤其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尤其又这个呼应到拜登总统这两天不是说吗？坏人如果碰到麻烦，是不是可能就会做出坏事？您怎么看刚才黄清龙理事长的
这
反应
个
呢？
黄先生讲的有他的道理，觉得他可能关注自己的权利不至于，但是习近平这个人还不能正常的理解，用正常的思维可以那么分析，但习近平这个人呢，我就说他除了权力斗争利用党基线、军警特权力斗争成功之外，其他没有一件不失败的。中国的网民都说了，一个人如果是办一件事、砸锅一件事、烂尾一件事倒也罢了，但是奇怪的是，每件事烂尾、每件事砸锅、每件事失败，这就源于他的错误判断。他跟常人的思维不一样，他脑袋停留在60年代文革时期，他跟常人的正规理性思维也不一样，他是反过来思维。所以呢，对台湾他完全可以冒险。他以为通过这个一鼓而下打下台湾，他成为统一之父。他周围有一些盟士也跟他这么讲。当了统一之父，才可以跟毛泽东比，认为是打下了江山。他这个头脑发热、心胸膨胀，完全有可能。而且他把团派逼出局的时候，据党内的传说说法，也是他发誓，只有他当政才可以拿下台湾。所以呢，拍胸脯就是要别的人走人，然后让不要妨碍他来攻打台湾，认为别人都是这个鸽派，都是亲美派或者是亲台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铤而走险完全有可能，而且做出误判，就跟他捆绑俄罗斯，押赌俄罗斯会打败乌克兰一样，押错了赌，他也押了，他完全有可能押错赌，他以为打台湾有胜算。尤其周围人给他出馊主意的时候，说这个人呢铤而走险还不能够小看，尤其拜登所掌握的情报，认为对他有正确的判断，坏家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干坏事。
好的，黄仲先，这个陈鹏先跟你有些不同看法，但对于这个究竟习近平会不会对台湾动手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很多不同看法，简单的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黄清龙黄理事长。
就是说，我觉得我非常赞同陈伯公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今天中共啊，那么经常把，尤其我看到一些小粉红啊，经常把今天呐、他的内外困境啊，归咎于啊所谓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那么，但事实上呢，我们一件一件拉开来看哈、他对内的不管经济，不管是社会面的问题，或者对外的部分啊，很多几乎都是自己找的啊，自己找的。所以呢，这个要么就是体制出了问题，要么就是领导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要么可能两个都是问题。这一点才是应该说，尤其在中国生活的人啊，应该回过头来思考的。
好的，非常感谢黄清龙黄理事长还有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也正值这个美中关系和台湾总统大选的敏感时刻，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否会令习近平左右为难，陷入困局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按照惯例到美国来过境。那么除了在侨宴上高喊台海和平世界就和平，抛出愿意和对岸沟通的橄榄枝之外呢，他也和驻美代表萧美琴一同观看棒球赛，引发了外界的联想。而外媒也在此时播出了和赖清德的专访，谈他对台独的看法。国台办谴责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分子、麻烦制造者，祭出了经济报复措施。解放军也在东海演习。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则反批中共是穷兵黩武，才是国际公认的麻烦制造者。那么究竟谁才是麻烦制造者？还有这个赖清德此行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关系和台湾的总统大选呢？那么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像我们刚刚上半场讨论的很多的，是否现在是令习近平左右为难，陷入困局？今天下半场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黄理事长，以及政论作家陈
您好。
感谢您，还有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黄先生好，观众好。
好的，我们也提醒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很快的来听一小段这个赖清德他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对侨湾侨胞们所发表的一段演讲，来听赖清德的说法。
所以在这一个关键时刻，我希望我们在此时此地再次的承诺，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我们一定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好不好？台海的和平稳定不是单纯台湾的问题，而是符合全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的议题。当台湾安全，世界就安全；当台海和平，世界就和平。
好的，刚听到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美国高喊这个台湾和平，世界就和平哦。好的，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青龙先生，您怎么观察赖清德这一次过境美国？还有这外媒之前好像有传出这个赖清德原本想来华盛顿哦，但是拜登总统确实不想得罪北京，但这样的一种传闻和说法，能不能从这一次美方对赖清德过境的接待安排当中看出一些端倪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是这个这一次赖清德的到过境美国哈，这个牵涉到美中台三边的哈，所以这个里头有好几个层面的问题哈，可能要来先做一个理解啊。那么因为美国现在跟中国哈，那么一方面有对抗，同时也希望有合作啊，至少能够恢复这个对话。那么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啊，拜登总统可以骂这个习近平啊，说中国的经济现在是这个怎么样的状况啊，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啊，但是他不能容许台湾的问题变成美中之间额外的一个他要去处理的一个负担，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中共的部分呢，中共其实一直要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我们看到在六月份呢，Blinken 到中国去访问，中国官员呢就试图说服美国，说拿陈水扁当年的例子啊，意思就是说赖清德会成为另外一个陈水扁啊，变成一个 troublemaker 啊。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从包括这个中国的驻美的大使啊谢峰啊说用灰犀牛事件啊来形容赖清德的到美国的访问啊。
是。
那么等于是说啊他们把赖清德的这个访问拉高到一个啊超过一个过去已经是一个惯例的一个台湾的副总统过境的问题啊。
嗯。
那我觉得他主要着眼一个是因为他在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当中啊，虽然现在他对蓝营非绿的这个两个到三个可能的人选，其实他的整个态势还不是很明确，
嗯，
但是他要打击赖清德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他清者是要求希望不要让赖清德过境美国变成赖清德的助选的一个这个作用啊，所以他要事先等于是警告或者施压给美国。那么第二个呢，他想要借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他在赖清德出访的时候就搞了一个所谓的东海的演习，也包括宣布对台湾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反倾销的一个判这个宣判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用这样的动作想要诉说中共这一段时间啊在台湾啊，这个也有一些阵营啊来呼应的说，这场选举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他用这种方式来借选啊。那从赖清德的角度的话，他怎么去破解啊？他首先当然是他的所谓的台独的务实台独工作者啊，这个标签啊一直都贴在他身上啊。那么现在临到选举了之后啊，那么美国啊前不久传出来说，美国可能对他有一些保留啊。那么有人也有很多人问我说，美国是不是真的对赖清德有所谓的依赖论啊？我认为啊，美国是他拿蔡英文的标准来衡量赖清德啊。的确，他们对赖清德的信任度当然不如蔡英文，那相对他用蔡英文的标准要来衡量这个赖清德啊。所以呢，赖清德我注意到他这一次啊，这个包括刚刚你看到的影片上，他在美国对侨胞的演讲，言必一称和平啊。那么另外很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彭博的专访啊，
是
这个专访里头有几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讲到说这个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是不存在一个所谓追求独立的一个架构，那么另外他提到说世界的红线就是台湾的红线啊，那么以及特别提到说，我注意到他的用词比过去要精确的非常的多啊。你现在看到他不会再讲说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会讲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这个我认为是他更精准的知道在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国际定位上的问题，以及那么基本上美国在乎他什么东西。而我认为这一次他的美国的访问虽然非常的低调，但是透过演讲跟透过媒体的访问啊，以及可能接下来到旧金山之后啊，跟 AIT 的这一位主席见了面之后的交换意见，我认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让美国了解，如果还有依赖论的话，借这个方式来厘清。
好的，非常感谢黄清龙理事长的分析。那么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这一次赖清德过境美国，由于碰到这台湾总统大选，所以格外的敏感。就像刚才黄理事长所说的，中共的驻美大使谢峰形容啊，这是一个冲过来的灰犀牛，而他的任务就是阻止赖清德访美。但是这一次在纽约的亲北京人士好像看起来是比上一次蔡英文过境的时候要低调。北京的回应不晓得您怎么观察，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啊，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分析指出，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是让习近平陷入一个左右为难，因为如果反应太激烈的话会引发美中关系紧张，而且在台湾总统大选可能会引发一个反效果。不晓得您怎么观察这次的赖清德过境呢？
首先呢，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的说法，灰犀牛的比喻啊是言过其实，太夸大了，既不是灰犀牛，也不是什么黑天鹅，因为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去中南美洲访问是一个常规，一个常态，根本不存在什么好像突发的情况。第二，我觉得这次三方都比较低调，台湾之所以低调，不想去刺激中共，那么另外呢，现在海峡也比较紧张，另外美国也是比较低调，觉得只要我是保护台湾啊的台海的和平，防范中共攻打台湾就行了，不至于去拨动中共的敏感神经。而中共方面其实也很低调，他比以前表现的低调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共觉得如果他跳高做出大反应的话，反而是有助于赖清德的选情，因为现在是面临选举很快就要发生的事情。说三方到低调几乎就是平淡无波，习近平也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他就是按照常规 如果说赖清德访问的时候象征性的搞些军演，甚至赖清德结束之后他可能军演动作更大一点，如此而已。我不认为他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冒进的动作，任何冒进的动作他们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啊、会在台湾的选举中起到反作用。那么到时候赖清德这次访美非常重要，因为赖清德会访美还有另外两个候选人，像柯文哲和这个就是侯友宜啊，也会先后访问。但是现在他们就是到美国时间来考试，因为台湾有两个因素，一个中国因素，一个美国因素。大选中国因素是负面的，是主动来挑衅台湾的，那么台湾的候选人如果聪明的话都会回避那个因素，因为并不会给他们加分。但是美国因素是正面的，而且美国呢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会强加于人。这样的情况下，三个领导人三个候选人都会争取美国的信任。但现在分析下来看来，这个侯友宜要得到信任不容易，因为国民党呢他的基调是批评民进党不批评共产党，把这个战争问题的归咎于民进党，不去归咎于共产党的那种穷兵黩武。另外呢，这个柯文哲呢由于显得比较犹疑，比较或者说的负面性比较滑头，那美国也不太容易得到信任。说三人相比，美国有可能还更信任赖清德。如果赖清德做到敲龟潮水，就是蔡龟赖水的话，我认为美国对赖英文的信赖清德的信任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最终赖清德要赢得台湾的大选，这才是根本。
好的，黄青龙理事长，刚才陈破公先认为说这个习近平没有在这个赖清德过境的问题上像华尔街日报说的那样左右为难，不晓得你怎么看啊？另外也很想请你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两岸在这个问题上的交锋，因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分子，破坏台海稳定，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反批这个中共持续在东北亚和俄罗斯进行这个联合空中巡航啊，在南海还用水炮去攻击这个菲律宾的船只，长期在台海周边的这种对台湾进行的军事侵扰。那么现在赖副总统像您说的出访期间更有这个东海的这个军演啊，那么台湾方面就说是中共的穷兵黩武啊，威胁和平安全才是国际公认的麻烦制造者。你怎么看两岸在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时候的唇枪舌剑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啊，他从成立以来啊就是以靠说谎起家的啊。那么我们讲到说之前呢、啊、已经有人早就有人讲说是谁在分裂国家，他动不动就把分裂国家当作是好像是这个怎么样子罪恶的行为，但事实上中共就是分裂中华民国的始作俑者，不是吗？那么另外呢现在动不动把台独两个字啊就给污名化，其实台独非常大的动力啊就是来自于中共的威权。他不给中华民国一条路，他不给中华民国在国际空间上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不就是助长了台独的一个发展吗？那么今天台湾民主化了，那么现在呢，台湾跟中华民国啊，台独跟中华民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这个现状事实上是这个中共的压力跟这个国际间的歧视，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啊。好，那今天回过头来讲，说谁是麻烦制造者？中共今天还继续用他过去的，包括他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这种强横的一个解释啊，说啊这个解决了台湾的问题，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子。包括他拿美国的建交的三公报，那么认为美国已经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当然美国不是承认，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就是指鹿为马，他就想要用这样子黑白乱讲，然后就可以以为谎话讲多了就可以欺骗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今天蔡英文八年的执政啊，在台海地区啊，国际公认啊，他是维持一个无意外没有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突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啊。那么特别的是非常的谨守一个作为一个区域的成员啊该有的一个分寸啊，所有的问题的形成，特别是在两岸的部分呢，从来都不是台湾主动去挑起的。台湾的若干言论如果让中共感到不悦，那个不是台湾要挑起，那是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作为一个多元的体制底下所自然出现的。但是这一点中共再怎么样他就是不接受，他就是蛮横的用流氓的姿态来面对。所以从这样的跟这样的政权你还去讲说谁是麻烦制造者，坦白讲都是白费力气的。
好的，感谢黄理事长。究竟谁才是麻烦制造者？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然后很快请教陈破空先生啊。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我们推特上的网友他说，麻烦制造者是小布什和北京合作反恐需要对陈水扁政府的这个贬称啊。现在则因立场之异而异，北京对台湾民主有着极度的惶恐和不安，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和催命符，看捍卫民主台湾的民选政府谁都像是麻烦制造者，对台湾虎视眈眈、文攻武赫、野心膨胀、中共邪恶轴心才是当今世界民主和平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另一位网友叫 Lin Chen， 他说，麻烦不是自找的吗？人家台湾老老实实的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招你惹你了？是谁总制造麻烦？北京的大水是台湾人挖开的大堤吗？水库的水是台湾人蓄的吗？好的，这是这个网友们针对这个究竟谁是麻烦制造者的一些看法啊。那么陈破空先生，不晓得你怎么看啊，究竟谁是麻烦制造者？还有刚才王青龙理事长有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想请教你，他认为说其实啊，这个推动台独最大的推手是中共，习近平才是台独的最大推手，不晓得您怎么看陈破空先生？
对，首先我非常赞同黄教授的观点，其实从历史上来讲，中共才是两岸分裂的罪魁祸首，而且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本来在1989年之前，有很多次的统一的机会，包括1989年的民主运动。当时李登辉为总统的时候是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化，那个时候还合同化。如果那个时候中国就实现了民主化，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大国，两岸是非常容易统一的。如果讲统一，我们且不论统一和独立是是非或者是对错，至少是一个选项。所以中共自己固守也一党专政，而且镇压人民、屠杀人民，导致了可以说台湾人民呢跟他越走越远，渐行渐远，越来越离心。这样台湾民主化、本土化之后呢，这个台湾独立成了主体民意，尤其年轻人天然都成了主流民意。所以呢，中共他如果是讲分裂也好，讲独立也好，他都要负责任。甚至在1947年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延安就发表高调的发表评论，说是坚决支持台湾独立，支持台湾人民建立自己完全独立的国家，坚决反对，坚决支持台湾人民跟什么国民政府的斗争等等。所以你要说是台独的始作俑者、同路人或者怎么样的话，中共都是有资格的。只不过呢，现在呢，这个中共所定义的台独跟台湾人民所相信的台独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另当别论。回过头来说，刚才网友提的意见都很对。因为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永远都在北京，在中南海，在最高领导人。因为不管是两岸问题，是美中问题啊，中共都是制造麻烦，别人去解决麻烦。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中共如果没有在南海周边去霸凌周边的小国，美国怎么会去介入南海的事情呢？跟菲律宾的军事协议本来都已经疏远了，跟越南都疏远了，结果被迫又再回去应这些国家的请求和要求。而美国是一战、二战、冷战之后肩负世界和平的重责。联合国都赋予的重责，所以他不得不去回。另外呢，如果中国不是去威胁台湾，威胁到这么剑拔弩张的地步，美国也不至于说跟台湾加强关系，同时大量的军购、军售和甚至是军援等等，都是美国要去解决麻烦。中国就好像是一个导弹的这个顽劣的孩子啊，搞的是一团乱，房间一团乱，桌子一团乱。而这个美国是一个大人，理性的大人，希望他成熟点，必须收拾桌子、收拾板凳啊，扫地。台湾也是，台湾虽小，中共虽大，但中共的台湾体从来就是麻烦制造者。台湾是忍气吞声，一忍再忍，隐忍隐忍不发。是蔡英文说的，我不挑衅，但我也不畏缩。我不去招惹你，我也不会是就说是这个畏惧你等等。说这个就维持两岸现状，但是中共一再去破坏现状，甚至越过海峡中线去行事。说北京他自己很清楚，包括中印边界还有东海，他就是麻烦制造者，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在说的麻烦制造的时候，北京先把自己理清了再说。当然北京的话都反着读，要反着说他的读他的话呢，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明白了。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我再很快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这个黄青龙理事长回应一下。这位网友是我们 YouTube 上的网友，叫做高呼，他说，关于为什么卷入这场战争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以及为什么美国很难在中国本土打赢战争，已经有很多精彩的答案了。但从表面上来看，为了政治正确，美国政客需要发表对台湾友好的声明，但美国已经多次私下向台湾施压，要求其和缓言辞，不要激怒中共。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苦情，他说，按照中国对外五项基本原则，互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条款呢，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事活动说三道四，中华民国政府不需要中国政府教师爷般颐指替使的说教，我们希望中共冷静理智的对待赖副总统出访 过境美国，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发出过激的言论。这位这个苦情的网友很有意思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有一位网友是我们推特上的华荣，他说赖清德誓言绝不向极权主义低头，台湾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点尊严。好，这是我们网友们的评论。黄清伟市长，我想利用最后的时间，因为您在台北啊，很快的也来请教你，现在最近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如何？这一次赖副总统啊，这个到美国来过境，在纽约还特别跟这个驻美代表萧美琴去看了一场棒球赛，两个人的照片，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赖萧配已经成型了？究竟现在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内部的最新情势如何？会不会牵动美中关系？也请您跟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分析好吗？黄理事长，
对这一次赖副总统在纽约过境的时候，特别到大都会棒球场啊去看了一场球赛啊。那么我看到媒体有布露一张照片呢、啊，两个人的背影哈、啊、都穿着球衣啊。那么赖副呢是一号球衣啊，这个萧大使的话是11号球衣啊。嗯。那么后来这个外交部啊，然后出来解释说为什么一个选1号，一个选11号啊？嗯。说一号叫做勇往直前呢、啊，十一号呢叫脚踏实地啊，十一就是两条腿的意思啊。那但是呢，所有的这个这个人啊都在猜啊，会不会他们就是这个接下来啊，就是萧美琴会不会就是这赖清德要挑选的副手啊？当然了，这个时间呢还有啊，因为只要在11月24号啊，这个中选会正式受理登记之前呢做决定就可以了哈。那么应该讲说啊，早在去年呐、啊，当赖清德来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态势基本明朗了之后，萧美琴就不断的被提出来，他可能是个人选啊。那么为什么萧美琴会被提出来啊？当然有人说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啊，的确，他们两个拿出来放到街头上的竞选看板的确非常的抢眼啊。但除了这个以外啊，主要还是因为啊，第一个，萧美琴在驻美大使的工作深得美方的信任啊。那么透过萧美琴如果成为赖清德的搭档的话，这个对于啊接下来的这个组合得到美国的一个这个支持或者说这个信赖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萧美琴呢、啊、是小英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战友啊。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小英跟赖清德在2000年的这个总统之前的大选前的初选啊，曾经有一番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竞争啊。当然后来啊，他们基于大局还是合作了啊，但是政坛上啊，有关所谓的赖系人马、英系人马这种说法还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到大选前啊，是不是真的两边能够100%的合作啊？那么如果让这个萧美琴到赖清德这边变成副搭档的话，那么赖小英啊，不管是他个人的情感上，或者说他对他内部的所谓的英系的人要做安抚啊，要让他们来全力支持赖清德，都相对的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啊。好，但是呢，当然也有人传言说，可能赖清德并不是真的那么的愿意啊。有人更传的更多的是过去的这个文化部的部长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当然离十一月还有点时间的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一趟的一个这个访问呢、啊，对赖清德来讲，有一句媒体的评论，我想是公平的啊，就是不失分就是得分啊。所谓不失分，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波啊，美国很多人要考验他，中共是要看着他这个失败啊。但是呢，如果他能够顺利的走完这个行程啊，那么完成，特别是重要一点是，得到美方进一步的认识跟信赖，我想他就成功了。这对选举当然对他来讲是正面的。
好的，非常感谢黄理事长跟我们介绍这台湾总统大选现在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陈破公先生，随着台湾总统大选越靠近，其实美中台三边的这个关系也是会越来越微妙的。您怎么观察？究竟会不会像是刚才王金龙理事长前面所说的，在中共的要求之下，美方的态度又会是什么呢？最后请教您的观察。
谈不上什么中国的要求，中共来说对台湾都是负面影响，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只是呢，美国和台湾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就是遏制的，甚至恶魔的这个因素。那赖清德这次访问美国，主要是要通过一个考试，如果说的不好听，就是一个初级考吧。那么只要他讲话得体， 表述了明确，然后又有赖归这个蔡归赖谁这种格局，再加上刚才黄教授也讲了，这个萧美琴跟他在一起来是一个加分，因为美国对萧美琴的信赖可以增加对赖清德的信赖，对蔡英文的信赖也可以增加对赖清德的信赖。我觉得呢，在赖清德这次过境美纽约之后回来的时候，经过旧金山，如果美国能够再提高一些待遇的级别，有些议员啊，甚至议长了或者更高级别的会见呢，这样可以提升了赖清德的地位。对，尽管对中共有所刺激，但是既然美国是对赖清德建立了信任的话，应该在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帮助赖清德的竞选，站在台湾呢，可以稳定一下政局，因为台湾现在需要政局稳定，并不需要说是一个急剧的动荡。如果内部能够团结稳定的话，巩固台湾，对付中共，加强美台关系啊，对台湾的和平、台海的和平、国际的和平，的确像赖清德所讲的一样，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个重要的一致的方向。
好的，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黄清龙黄理事长两位针对这个赖清德过境美国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提醒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针对赖清德的这个还要过境旧金山呢，美国之音还会有记者到现场，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您谈一谈中国的医药反腐风暴持续升级，给民众带来什么？上海最大移民中介被查，外润添风险。欢迎您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